列王记上6章1至13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座，宽20座，高30座。殿前的廊子长20座，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座，又为殿做了年景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房屋，下层宽5座，中层宽6座，上层宽7座。殿外房屋的梁木隔在殿墙坎上，免得擦落殿墙。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响声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全罗的楼梯，可以上到第2层，从第2层可以上到第3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座，香柏木的栋梁隔在殿墙坎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阿门。”
谢谢绝英姐妹，我们今天查《列王记》上6章1到13节，开始修建圣殿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480年啊，因为这一章节是有很多的这个史料可以查，所以它的这个年月呢是在圣经当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年月，它往前推，往后推哈。很多都是根据这个年月来的。那所罗门是主前970年继位，主前967年开始建殿，所以照这个推算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是主前1447年，就是根据这个建殿的日子这样往前推的，根据这句经文。然后这个西弗月呢？西佛的意思是明亮，那么西佛月呢，就是所罗门时代以色列历法中的2月，相当于阳历的4到5月份是春季，所以所罗门也挑了一个春季来建殿。然后他这里面做解释，是因为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可能以色列人已经不太熟悉这个西佛月这个古老的名字了。啊，这本书的原始资料呢是很有权威性的。圣经历史上这个画红圈圈的这一块，就是大概他建殿的时候哈，底下有这个蓝的箭头，扫罗、大卫、所罗门的这个时代，然后往前推，推到亚当被造啊，往后推，就是后面的这个历史时间就可能是比较好查的了。然后耶稣基督降临的时代，那就是更接近现在是比较好查的了。2节到第10节，就是在讲这个圣殿的样式了啊。其实光读这个文字，这个可能是女生想象力还是不太行哈，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但它看起来就是描述得很详细，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有史料可查哈，或者是传承的比较完整的。那我们看看，根据它这个文字，有人呢就是画出了这个圣殿的图，它特别是它主要在这节描述了它的那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怎么样凿石头啊？那这个石头都是在那个山里面凿好了运过来的，然后在这个建宫殿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凿石的声音。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个还是没有这个声音的噪音啊，对居民不扰民。然后 当时也有这个弟兄姐妹是去过这个以色列啊，然后他们就讲说，可能当时是在这个山里边或者这个山洞里面，它的那个石头因为那个气候的原因哈，在那个洞里的石头还没有那么硬，所以它比较好凿。但是它凿下来运出来以后呢，它就经过这个环境的变化，它变得很坚硬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那也是一个挺奇妙的事情啊。然后它这个旁边的这个描述的这个哈，我们看它就是是搭在这个上面的，一层一层的。用香柏木啊，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设计也是挺精妙的。它可以放很多东西啊，还有这个旋转的楼梯上去，当然这个楼梯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画出来哈。我们看到在当时，它也是一个设计的很精妙的，然后又很实用、很美观的这么一个建筑。我们就可以想了啊，因为在摩西造那个会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神告诉这个摩西哈应该怎么造。那因为这个列王记上没有讲这个蓝图是怎么来的，因为你造这么一个复杂的建筑，你肯定是要有设计的嘛。那但是在后面哈，它是有写，就是在历代志，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上28章11到19节的时候，他有写，他说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和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具的样式啊等等。然后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划出来使我明白的啊。圣经里面这样记载，那我们也觉得是很奇妙的啊。这个到底神是怎么样用手划出来给大卫看的？这个可能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啊，但是就我们知道这个蓝图都是神给的，所以这个殿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神说要大卫去做的，是大卫自己想要跟神做的。然后我们看呢，就神也是听了他的话哈，就是也应允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又做了非常详细的指示，不论是这个结构上哈，还有它将来怎么运作上都是，所以我们就在想到，那我们做事情哈，我们即使是我们想要为神做的什么事情啊，不是神先来告诉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等候神让他指示我们这个事情应该具体怎么做？那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耶和华之约了。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帮助所罗门预备哈，他从他大卫开始就预备了蓝图，预备了材料，甚至就是这个和平的环境哈，周围的国家都，这个臣服所罗门，或者是和所罗门和好。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心哈，因为，在这个大卫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卫他，住在一个山脚下一个比较小的宫殿啊，然后他几乎所有的钱呢都用来奉献给这个建殿，然后他呢也鼓励这个也提醒吧，或者是鼓励呢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也是做一些奉献。那么神虽然不允许大卫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因为大卫对神的爱，神也特别尊重他，赐给他特殊的荣耀，然后也把这个蓝图指示给他哈。然后大卫对神的爱也不是一句空话，也是尽心尽力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呢，他也带领他不但自己去这个奉献，他也呼吁国民为建圣殿奉献，所以所罗门登基后，所有都准备好了，就开始建殿。那么在建殿的时候，也是一个可能人开始忙碌的时候哈，那神又提醒了所罗门， 他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对他说了这个第11节到第13节这一番话，那么就是在提醒他不要把注意力呢放在建殿的工程上，而忽略了和神的关系。我想这一番话呢，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和平信徒的提醒。我们手做工是想蒙神的喜悦，就必须按照他的旨意侍奉，千万不要让工作代替了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我们也从先知书里能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我们看到人往往就是听神的话听一半啊。那以色列人也是好像把圣殿看成是神的同在的保证，而不是建立在跟神的一个关系上。以为有了圣殿，即使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他们依然平安。像一开始那个，没，就是说在那个士师时期以色列人去把约柜抬出去，去跟这个腓力士人对垒也是一个同样的道理。我们看这个，虽然建了圣殿但是人好像还是要没有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所以，在耶利米书7章3到8节，他讲了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那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呐，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然后也在弥迦书3章11节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也是要以这些话为警戒我们自己不能是口头或者是依靠这些外在的东西，而忘了这个神对我们内在的教导。那今天我的2个问题是，圣殿不是神要求人造的，那么建造圣殿的意义是什么？那圣殿的规模不大，我们如果建更大的房子，上帝是不是喜悦的？
好，谢谢玉凤姊妹很详细，很多的，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让我们去思考旧约的建殿跟我们今天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教会就是神的殿建造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通过这个圣经旧约记载的篇幅可以看出来在历代志的记载当中在这个列王记的记载当中建殿这一部分的篇幅是蛮大的那比较起那个历代志呢，历代志更多更多的材料记载这个大卫怎么预备像刚才玉峰提到的历代志上28章的经文，更详细的一些细节神怎么交代大卫的大卫怎么预备的列王记里面还没有记载那么多呢。是到了历代志才补充上来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神的心意借着这个圣殿的建造被显明出来。神到底看重什么旧约的时候有个会幕后来有圣殿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千万不要落到一个个人的一个信仰的追求这个神的心意是一个集体的建造所以这个追求是在神的家中在一个建造教会灵工的过程当中这个神的同在显明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建造。我们从今天开始看这个建造圣殿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都会围绕这件事情去思考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建造圣殿、服饰方方面面都是有很多很好的宝贵的信息。这个圣殿的建造的时间、建造的样式建造的这个方式本身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提醒的这个为什么
描述的时候，先从这个旁屋开始哈，这个我们平时都不大注意的哈，这一段里面先讲旁屋啊，这是为什么哈？
对，我们先讨论了一下建殿的那个石材和木材，就是我们说石头嘛，我们也知道石头是不会朽坏的，它象征着永恒，就是历代的圣徒就相当于这个石头一样，它就是存在这个殿的。当然，最底层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啊，然后在上面的就是历代的圣徒啊，他们虽然没有暴露出来，但是他们是隐藏的，他们给我们立了一个坚立的基石，直到永远。然后我们知道香柏木是一种很好的木材，但是它还是会腐烂的，所以这个圣殿里面用金晶来包裹啊，这个圣灵就相当于这个金晶啊，就是包裹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然后讲到这个旁屋，旁屋就是说，我们只是稍微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所教会的这个建筑主屋和旁屋其实是一体的，但是呢，它的位置它就是一个旁屋，它就是不能够这个喧宾夺主。所罗门建殿实际上是神指示大卫的，这个非常的 delicate。然后呢，就是刚才那个玉秀姊妹也讲到，就是其实圣殿也相当于我们的身体，相当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自己也是神的圣殿。所以说，如果是当年这个所罗门按照这个神的指示建殿的话，其实今天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它的建造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就是要一丝不苟的，要这么 delicate 的来建啊，然后按照神的，就是我们每日的说话形式，都是要按照神的律例和典章，就像我们上一周背的，就是说啊，我们要听神的话来建造我们身体的灵宫，也身体的殿。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这个建殿的意义，就是说，刚才有姊妹提到，就是社会安定了以后呢，啊，这个所罗门就是遵从神的旨意，就是说，实际上建殿啊，神虽然是不肉身，他没有肉身，他也不住在那个殿里面，但是实际上就是表示就是向神啊一种敬畏，然后是尊从他。这个之前你们应该还记得，他们是在这个大的一个丘坛，虽然不是外邦人的丘坛，但是是在丘坛上献祭的，这个总是不太好吧？就是说，虽然你说心思意念没有错，但是不是特别好啊。最后就是，实际上神的心意就是要他们在圣殿里面完全的来敬拜。我就想起这个油管上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教会叫 Hope Church，我经常看他们的牧师 Peter Van 的讲道。他们一开始他们 Church 是没有钱的，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朋友愿意把夜总会是晚上营业嘛，白天就没有嘛，就是借给他们来敬拜。他们一开始我忘了有几年是在夜总会敬拜的，一般人就是觉得那个夜总会肯定是乌烟瘴气的啊，这个。但实际上，他们也是度过了最初的几年，但是最后他们就建了自己的教会啊，现在就是在那里敬拜，就比以前就更好了。所以说，神的心意实际上是要你来在圣殿里面敬拜的，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危险，就是后来他们南国北国分裂了以后，那个北国就一直在那个丘坛上，那就是真的是变成外邦人的丘坛上，就慢慢的一开始是对的，但是走偏了。然后呢，我们就刚才那个于峰姊，哎，不是，就是，对，于峰姊妹后面第二个问题就是建更大的圣殿啊，是不是有必要的啊？就是他引导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说本身你如果是要建大的宫殿，或者你本人我们基督徒住大的房子，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并不违反神的心意。就是关键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建殿的这个人心有没有走向别处啊？是你是你的心完全是跟从神的呢，还是说这个你的心是跟从这个世界的啊？我们也有许多的这个历代的圣徒有很好的见证，我记得是，我忘了是谁了，他就把自己的大房子就是贡献出来建孤儿院 啊，然后就是让很多的孤儿在里面啊得到好的生活，并且他在里面传福音。哎，好像是穆安德烈还是谁啊？这个就是他有钱，但是对吧？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而不要像这个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嘴里讲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心里是非常刚硬悖逆神的啊。这个啊，这种人好像是。好像刻不起心，好像好像很那个啊，就是说，但实际上神更不喜悦那样的人啊。所以说，就是如果是别人住大房子，或者是啊盖大的，这就是不要去 judge 别人，其实要看人的内心。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内心敬拜神的话，他就是哪怕住在大房子里面，他的 focus 依然是会在神的上面啊，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神通过这个建殿，其实是对我们进行不断的一个教导，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完全的来奉献给神啊。另外一个小小的 points 就是，建殿的时候，它的石头都是在外面凿出来的，没有在殿里面叮叮当当的。这不仅是扰民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说，当我们在圣殿当中啊，比如说星期天来敬拜的时候啊，我说的是我们教会啊，不包括其他教会啊。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拿着咖啡啊，在那收宿，说啊，你家的猫狗怎么样了？你家的小孩参加什么才艺班？直到时间10点半了啊，大家才话很多，然后再回到座位上啊，这个实际上是不太符合神心意的。后来我们的长老就要求大家在开始之前，先坐在座位上，不收宿，安静自己的心来预备来迎接神。你到完了以后吃饭的时候，你再进行收宿，这个效果就比之前要好了很多。所以说，在神的殿中，就是包括我相信这些以色列人在殿中的时候，也是安安静静的啊，殿中。院中有牛羊啊，但是殿中是没有的啊。我们要怀着一颗虔诚敬畏神的心啊，到殿中来朝见神。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组的分享。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我们从建殿的时间、建殿的样式啊、建殿的方式以及建殿的目的啊，这短短的这个十几节经文啊，都讲到了哈。建殿的时间，他们出埃及以后480年，所罗门开始建殿哈。在出埃及之前还有400年，400年的时间，神在等候这个迦南人悔改，没有悔改以后呢？才带以色列人出来哈、啊，要出清理这块地啊，就像一个建筑物一样哈、啊，先把那个地先把它清理干净以后，哎，然后再把人带进来，然后又等了480年啊，所以这个时间把建殿的时间直接跟出埃及的时间连在一起哈、啊，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视野来看建殿这件事情啊。渐渐在这个事情，在神的救赎当中，在神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当中，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啊！当初神借着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跟法老讲清楚了啊：“Let my people go, so that 他怎么样？我们出来这些人得了自由，得了救赎以后，就要怎么样侍奉耶和华。”所以整个这个神的心意就是哈、啊，使人得拯救、得自由以后呢，就是要来建会幕啊，这是在旷野当中哈、啊。那得了地以后呢，就是要建圣殿哈、啊，就是来服侍。所以建圣殿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一个核心的位置啊。借着建圣殿来学习服侍神，来学习认识神啊，来学习与神同在啊。所以这个时间哈、啊，这个。是他这样的描述哈，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联系到这个新约啊，保罗有讲过一句话哈，是在加勒太书5章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得救是有关系，我们得救不仅仅是为了得。啊，自由啊，离开黑暗，离开罪恶，离开这个魔鬼的权势哈。神救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服侍。服侍的关键是爱神爱人啊，通过爱人来表达对神的爱啊。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得自由了，得恩典了啊，得到一些福气，眼睛不要只是盯在这些的福气。 恩典上面啊。我们求的内容不要只停留在得恩典、得福气、得医治、得这个、得那个啊。求神给我们更好的去服侍他啊，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去爱人啊，求神帮助我们警醒，抓住每一次机会，都去表达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啊，这是神给我们自由的最重要的目的啊。所以出埃及之后480年啊，终于他们开始啊，再有这个所罗门第四年，西弗月。啊，西弗月是2月，2月有什么重要呢？1月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
一月
所
就
罗门这个时间的选择啊，都不是随便的啊，他等了这么久啊，没有第一年就开工建造，等到第四年才开工建造，这些的时间都是经过设计的啊。1月有逾越节，纪念上帝的救赎；逾越节之后要有除酵节啊，清理自己的生命，清理自己的家庭啊，除去罪恶。然后才开工建造啊。讲到我们今天的建造啊，我们小组当中好几个姊妹哈提到这一点，就是建造圣殿的之前要先建造这个人，建造这个人的内心。借着纪念这个逾越节哈，这个了解我们一切的服事的来源都是恩典，都是基于上帝的救赎。啊，以前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做奴隶的，是犯罪的啊，是被捆绑的。如今得释放了啊，神把我们救出来啊，把我们领出来哈，赐给我们这块地啊，然后过除酵节，好好的清理自己的内心啊，让我们这个人是对的啊，然后再开始去做事啊，所以这个顺序啊，在第二月选这个西弗月哈，这个是有这样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建造的样式是大卫启示出来的，建造的方式哈，不能够再出声音了，提前要很多的预备的工作才能达到这一点的啊，很多的设计安排，这都是要花时间的哈。啊，刚才有一个姊妹讲，就思想那个香柏木啊，从黎巴嫩那里砍伐下来，扎成筏子，要运到这个。迦南这块地哈，先是水路，然后要陆地要运到耶路撒冷，然后要把它晒干呢，湿的不能用啊，然后把它破成这个合用的木材，哇，这个好多的时间呢，好多的预备，好多的功夫在里面，这个剪接方式合适了以后，啊，这个石头也是啊，在那个取石的地方就预备好，搬来就已经搭建就可以了啊，不要再凿了啊。不要有自己的意思掺杂在里面啊！都预备好以后来建造。建造的目的就是在11节到第13节啊。为什么插在这里啊？前面讲完房屋，没有接着继续讲，而是把这段话插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段话是什么时候讲的？这是耶和华第二次跟所罗门讲话。哦，神对人直接讲话，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啊！啊，所罗门一生，神对他讲话的次数是可以数得过来的，就那几次哈，所以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哈。在他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神对他讲话，提醒他啊，不要只是看重外在的建造啊，这件事情是对的，是该做的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遵行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样的话，神就应许他的，实践他的应许，他就与以色列人同在啊，圣殿的是一个 symbol 啊，是一个代表预表，代表神的同在啊。但是真正能够让神与他同在的，不是这个圣殿，是他们的内心是否爱神，愿意遵从神的吩咐啊。所以哇，这些都是非常宝贵，对我们今天的服事的非常宝贵的提醒啊。
我代表第三组，有4点分享哈。第一个就是圣殿为什么要建造哈？我们的分享是，就圣殿它是一个集体敬拜的场所，也是建立基督健全肢体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是荣美的，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这也是所罗门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去做了。去彰显神的应许和彰显神的实现神的应许，也是彰显神的荣耀。而圣徒呢，必须是齐心协力， 共建教会，所以这个圣殿实际上是我们新约的教会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在建造的过程中，周弟兄分享的特别好，实际上有一个总结，就是说是一个五心工程，五个心。第一是耐心，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造就我们要有耐心的。第二呢是要细心，尺寸要准确无误。不然的话，就会有亏欠，就会造不好。第三，要用心，神的仆人做神的事情要用心，尽心竭力。第四是要精心，要有精心的设计，从大卫开始到这些神的仆人去精心去打造、磨合、设计。第五呢是要虚心，在建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团队的建造。如果各说各的，各做各的话，这个圣殿也是建不起来的。那这也是神提醒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时刻要听神的话，而不是按照自己各行己意，要以神为主，而且目的是要荣耀神，这样我们就可以虚心的在神的殿共同敬拜他。这是建造圣殿的过程的五星工程哈。我们第三点分享的就是说建造圣殿大小，怎么样哈？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就是说不在乎豪华与否，关键就是要不能忽略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神同在，以马内利，这是建神殿最关键的。所以敬畏神的心，我们不能失去，不要只在外表的工作。所以呢，在建殿也是让我们要挪开。人的这个外表外在的东西，要打造我们的心，这是神让我们建造，允许建造圣殿的一个目的啊。那第四点呢，实际上这个就引到了我们这个教会，经常我们会有不同的教会都有拓展还是不拓展，要不要建堂还是不建堂这个思考。所以我们呢，我们的分享还是要祷告啊，不要以困难把我们吓倒，也不要因虚荣而错误的引导我们。所以祷告就跟神他没有要求我们建造，但是呢，神岂可住在人造的殿堂呢？关键就是这个人的心哈。所以呢，听命胜于献祭，我们要建造圣徒的心，该与不该，神会引领，神也会供给，神若允许，他是让我们建造，并且要建造新的一代。让我们不停，脚步不停做神的工，与神同工。总而言之，我们体会的最关键的一句话，如果不是三句话，就是神的新约。那我们就是说，第13节，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所以要我们要与神同住，神才会与我们同住。所以感谢神。感谢神的引领。
我们有讲到这个建殿的材料哈，主要有两个，在这一段介绍，就是一个是香柏木，一个是石料哈。这个石料要被凿成，然后香柏木嘛也是要被对付然后削砍之后，建殿的时候香柏木要包金，这也是代表我们侍奉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肉体对付掉，然后把自己包在那个我们神的里边哈，神的心意和神的性情里边，不要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不要夹杂着自己的心意，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然后还有讲到响声哈，就是那个啊，讲到那个旁殿哈，旁殿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看刚才都看图了，是下窄。上宽，然后它，按照顺序是从殿的东西南，三层围绕圣殿哈。这个吴长老，我要说的不对，您再补充哈。然后是给立位人居住的，然后里边呢有存放粮食和物品，这也是代表神对这个侍奉人员的一个细心的安排。然后这个旁殿下窄上宽呢。也代表着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是向上高升的哈，就是越往上越亲近，我们的生命越宽阔， 这个是那个童子妹她的一本释经书上，有展示这个图片。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谈到了这个应许，就是第11节到13节，那跟撒母耳记下第7章大卫建殿的时候，神对他的应许是有延续和那个验证的地方啊。那个大卫当时建殿想要建殿，因为自己住在殿中，但是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幔中，所以他感到心里不安。但是呢，神非常感动他这样的想法，就告诉他：“你现在先不要建殿，就是要按照神的时间去建。”然后那个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就是在1节到14节吧，就是他的后裔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在所罗门身上的建殿事情上的。一个实现，然后呢，那这个应许所罗门，因为大卫的应许呢是无条件的，就是神说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对所罗门这个应许呢，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他若遵许啊，那前面有个若，在第11节，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所以这时候呢，也是。神对所罗门的一个提醒，这件事非常好，但是神是知道，是越过时间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就是也是对所罗门将来生命的一个提醒。还有讲到这个响声，就是建殿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什么声音哈，是安静的，然后也没有嘈杂，没有辩论争论。那个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就大家是有条不紊的哈，都已经预备整齐，就是一起建殿。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就是在神的殿里，我们听不到杂音，也只能祷告声。所以这就是也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要求。
好，谢谢 Alice 总结，还有别的组的分享啊。刚刚大家都提到，很重要是十三节啊。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亲近神，神就住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要跟神同行，住在神里面，神就应许要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所以，教会的建造不在于物质的形式的大小。问题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刚刚有一个姐妹提到，在聚会之前，哇，很多人来这边，好像很久不见面，在那边讲话啊，声音很嘈杂，这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影响聚会的气氛，宁可摆在聚会之后做。刚刚姐妹说，先在教会里面安静坐下来，亲近神，准备我们的心态。这点很重要。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这里提到哈，当神第二次跟所罗门讲话的时候啊，提醒他们要遵行神的话之后，神就应许啊，向大卫所发出的那个话语啊，就应验啊。那在列王记上第2章第4节啊，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这就是大卫临死之前跟所罗门所讲的话哈。当这个所罗门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哈。神的应许就应验了哈，这应许就是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诚诚实实的啊，这都是讲到人的心的方面哈。当他们这样去活在、行在神的面前，就有王不断的坐以色列的这个国位上啊，这是神给他非常重要的应许，是关于国度、关于王位啊、关于这个。程序哈，这个大卫一代一代的继续做王啊，建立神的国度这一点哈。好，我们一起来，先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哈。列王记上
列
二
王
章
记上二
章
四
四
节，
节，
耶和华必
按
成
我所
就
应
向我
所
应
许
的
的
话
话
说，
你的子
孙
若
若
谨
慎
己的
行
为，
会
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
前，
不断忍给他
不断忍给
的
列
列
的
国
位
上
二
章
章
上
二
二
章
章
四
四
节。
节。天上的父，那感谢你在这个。精神的时候，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问你的话。
主啊，求你今天正是按着你的公义、人的怜悯、你的恩典加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就把你的话传在心中，不单是我们的领受，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祝福。主啊，你怎么样保守大卫的国位？主啊，今天我们也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儿女，我的儿女的儿女。都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眷顾我们那个短暂的一生，让我们的事工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阿
阿
门。
门。